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现在谈到成果之道，大圣不共法的禅波罗蜜。那禅波罗蜜里面提到修学禅定，我们要依着五段行来灭除五种过失那这 五种过失灭除，才能够达到禅定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九住心也就是讲义的第五十页第二十五项九住心。提到从初学他摄心来修禅定，一直到成就正定，这个修学的历程这修学的过程。那么这九住心第一个叫内住，第二是叫续住，或称为等住，第三称为安住，第四称为静住那么这四个呢都有住，它是在描述安住所缘的过程所缘就是我们修习禅定的那个对象，属习观的话它就在呼吸念佛观看它是在佛号还是在佛像就是安住在那个修定的所缘的过程。另外第五是调顺，第六是极静，第七是最极极静这三个呢是在调伏烦恼那么第八专注一趣，第九是等持。那么这九个之间的差别它是从低到高慢慢往上升进。第一个内住呢，主要是我们心，一般众生的心一直往外攀缘，所以第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方向由外要向内先安住要把那个方向要先确立，不要向外攀缘，要向内收摄那么但是呢，向内收摄有的人不安一下子向内收摄进来以后不安于事又往外跑所以第二个呢是重点是在时间或者是量的持续叫做续住，或者是称为等住。那么这个时间慢慢让它加长就是安住在内的这个时间慢慢持续加长，然后再进一步呢到安住那么到安住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心一外散呢，他就能够立刻觉了在第二个续住的时候，他还是只是短暂的心收拾在内，但是一直往外跑。第三安住的时候，他心一稍微外散的时候，他就能够立刻觉了再把这个心收回来，这个叫安住。第四是静住，这个时候更进一步呢，这个妄念将起未起就能够预先觉了这时候就是静住。所以静住就是说你等于是就静在身边随心所欲这样子。那么各位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耍那个双节棍有没有至少电影上也看过嘛，对不对？在耍双节棍的时候呢，他开始在练习的时候，有时候不能打别人大概都打到自己头自己的脚对不对？因为不顺畅可是呢，慢慢他耍得顺以后，他可以这像一根棒子一样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直的话他也能够那个耍得非常好。那最后呢，这纯手的时候就像他的手一样，你的手爱怎么挥就怎么挥那这双节棍呢，就跟随心的心念到哪里，它就怎么甩，这个叫静住所以开始我们修定也是如此开始的时候不熟练的话，它随便乱跑乱撞。那么安住以后静住那么这个时候安住所缘，安住所缘以后进一步呢能够来调伏烦恼所以是调顺。调顺主要是调伏五欲。色声香味触还有三毒，贪嗔痴的三毒跟男相女相男女的相貌，这些能够让我们心容易流散的这些人，他能够调伏安住在第六是极静，除了外在的这些相引诱以外呢，内在所产生的不正寻思比如欲寻思啦，嗔恚的寻思啦，害寻思或者清理国土不死等等，或者是五盖贪欲嗔恚睡眠 昏沉睡眠、调举恶作跟疑啊，这些啊，他能够啊克制他，不会受他的干扰。那么第七最其极境，他是更能够啊把它除遣啊这些内在的寻思。那么他一起来以后，他就能够立刻了绝了啊，立刻把它除灭。那么第八啊专注，那么第九是等持啊。就是能够功夫非常纯熟，不再加功用行。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讲义第五十页的右边哈，有四种跟续注的时候，它是非常辛苦啊，要让心收摄在内哈，而且持续很长久，它非常辛苦。所以呢，这个叫历历运转作意哈，要非常辛苦的，很专注的啊，很辛苦把心收摄进来啊，这叫历历运转作意。那么安住、静住、调顺、极静到最极极静呢？这个时候他不必那么辛苦了啊。但是呢，并不能够这心一直在，就是他的那个作用啊，有时候会间断啊，所以叫有间缺作意。那么第八专注已去，因为他是专注在这个地方了，他能够连续无间，叫无间缺运转作意，但是他还是需要加点功用行。那么第九等持，这个时候呢，他是任运自在无功用行，很自然而然的他就能够产生他的作用。好，那这九个九住心啊，一直到第九住心的时候还没有得定哦，它是将得定，可是还没得定啊。那么这九个呢，另外有提到有六种力啊，来帮助这个九住心的承办。各位请看讲义的第52页，刮胡四，我们直接看《玻璃道自己广论》啊。事实上它也是随顺理解四谛论。刮胡四由六力承办九住心。那么这六种力呢，第一个是听闻力，我们讲闻思修正嘛，一个闻是听闻。第二个思维力，这个是思维的思。第三意念力，这个着重在念，正念。第四正知，着重在正知。我们经常讲修习禅定要正念正知，正知。第五是精进，第六串习，串习就是不断的熏习，不断让它习以成性，习惯成自然。那么这六个呢，能够帮助久住心啊。那么第一个，由听闻力来帮助第一心是内住，各位可以在50页的这个内住的地方呢，旁边可以把它加个括号哈。它是由听闻力来铸成的，听闻力来铸成内住心。为什么听闻力对于内住心有帮助呢？因为我们听闻佛法啊，能够知道说我们心一直外散，那对自己修行没有帮助，所以有这个听闻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心由外能够收摄向内啊。好。我想我们就直接看50页的这个表啊，我讲各位写好了。第二个呢，续注是由思维力，第一是听闻力，第二是思维力，那么三四是意念力，然后五六是正知，七八是精进，那么第九是串习，配对的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52页这个第一个听闻力，它能够帮助内住。为为随顺从他所闻，就从善知识来听闻佛法，那么让我们与所缘境住心教授安住在我们的修习禅定的这个对象上面。最初令心安住内境，它是靠的是闻，是听闻的力量，而并不是自己所思所修习故，并不是由思，也不是由修，它主要是由闻，闻思修里面的闻，而不是依着思，不是依着修啊。那么第二个呢，由思维力来承办续住心， 这个就是语所言先所住心啊，由述思维啊，重点在这个思维，就除了听听以后，那你要来好好的思维啊。那思维的话，它就能够比较持续的比较久。由述思维，将互修习啊，初得少分相续住故。那么第三是由意念力来承办安住跟静住二心。这个时候因为安住跟静住它是心里比较安住在所缘上。安住的话它心意外散它就能够知道。静住的话它将要外散而还没外散它能够预先觉了。那么这个呢是靠意念的力量。为从所缘向外散时，他这个时候意有两种。第一个呢，他一刚开始向外散的时候，他能够意先所缘于内摄入，他能够察觉到，然后把这个所缘呢再收摄进来。又从最初生意念力，从所缘境不令散故。这是第一个的意念呢，它是你向外散的时候，它就能够来忆持它原来的这个所缘啊。第二个呢，它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保持它的意念力啊，从所缘境呢不令散故。那一直有这个正念的话，它想要外散的话，它能够预先觉了了啊。所以前半段。又之前呢，但是比较重在描述安住。又从最初生意念力，从所缘境不令散故，这比较着重描述在静住。好，再来由正之力，第四个由正之力承办调伏跟寂静而心。这个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啊。一个是在提到十种相，五欲啦、三毒、男女相等等。另外一个人是内在的不正寻思，未由正知，这个时候要正知，了知诸相、诸恶寻思，这些不正的思维，还有恶欲、恶不善法，欲像五欲啦，恶不善法五盖啦等等，或者是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等等。积随烦恼流散的过患，就是说我们能够正确的了知这些过患，这些烦恼的过患啊。那有这个正视力，知道这些过患呢，我们来承办这个调伏跟寂静二心啊，因为彼等不流散故。那么再来由精进力承办最极寂静专注一去啊。他说：虽生维系诸恶行思。积随烦恼，好，虽然是一点点呐、我们前面有说过，就是说，你察觉到昏沉掉举，你不要认为说它很维系，就放任不管，好。那这个时候呢，要用精进力哈、要起功用，要起作意，来断除它，断灭不忍，不要让它在那边滋长，由此因缘起沉掉等。这些维系的昏沉掉举等等就不会障碍我们的微妙的三昧了，那能够让定相续的生。那么最后由串习力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熏习成等住心，未与前心及串习力生无功用，正运而转三摩地。所以等住心最后这个重点呢是无功用，就不再加以作意，它能够任运而转。有点配合前面的话，就是以舍来灭的不作行，有点跟那个有点类似。好，那这个是提到九住心，接着我们在生活之道的331页也提到，像这样的九住心呢， 是将要得定，可是还没得定。那么怎么样才叫得定呢？这边在佛典上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331页的这个颂：若得清安乐，是名止成就。也就是说，真的要算是说得定的话，那除了前面的九住心啊，你要纯守以外，接着呢还要配合身心的清安乐，有身心的清安乐，那才叫得定，啊，才叫止成就。好，我们看长行的解说，在修止的过程当中，早就有些轻快舒悦的身心感觉，有的在身产生一点变化，有的在心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而也一定有热处、动处等发现，这个处就是感受了，有的发热，有的会动，但一直到第九住心就等住，到第九住心能够无分别、无功用的任运，就是说你不再加功用行，能够很自然的任运，这样的到第九住心呢，还只是类似于定，不能说已经成就定，还没有。虽然这样无功行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呢，还没有达到真正达到定。这一定要若得升起身心的清安乐，要升起这个身清安跟心清安，而且呢，产生清安以后，它能够引发身的精进、心的精进，与所缘能自在有堪能，这才名为止成就。也就是说，什么叫定成就呢？它是产生身清安而引发身的精进，身的精进还有心的清安、心的精进。那么这样的清安对于我们所修的这个所缘，比如说熟习观也好，或者是念佛观也好，它能够非常自在有堪能性，不会觉得说身心疲倦厌倦这样子，它有堪能，能够自在，那才名为止成就。那么第一个止成就呢，最初的就是味道谛定，就初禅之前的味道谛定，有这样的味道谛定，那我们依着它就可以引发五漏慧了。那底下说发定时，起初顶上有重处现起，处也是一种感受，这个处有很多种，在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我注解的第十，这边有稍微提到，就对于处，就是我们修习禅定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这种身体的一些感受，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五大正藏四十六册这边提的不少，这边可以参考。但这个地方其实蛮微细的，因为这是一种实际修正的过程，而且这种感受每个人不太一样，那这里面有提到几种处，比如说有动的，或者感到热的，或者轻的、重的、涩、滑，还有痒等等。但是即使是这种种的重啊，或者是刚刚所说的热啦、动啊，它都是很舒畅的，很舒畅的这种感受，并不是说重到你觉得身心很疲惫，不是那个，不是啊，自己重处呢，或者说痒等等，这种感受是会让他觉得很舒畅这一种的啊。那么发定的时候，起初顶相有重处现起啊，但是呢非常舒适，接着引发身心清安。那么由心清安而起身清安，底下所说的从重处现起这边我后来找到出处了，各位可以记一下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去查阅《瑜伽师地论》卷32大正藏30册464页下栏到465页上栏，导师这里所写的呢，大体上跟《瑜伽师地论》这里所说的相符，好。也就是发定的时候，起先在顶上有重处现起， 可是呢非常舒适、哦、那么接着呢引发身心清安、哦、先由心清安而起身清安，那么这是非常猛烈的、哦、那么起先这个热、哦、遍满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彻骨彻髓、哦、当时内心大为震动、嗯、被形容为身心踊跃、哦、踊跃、嗯、那么那个身心、啊、都非常踊跃、哦，好像一种很快乐乐不可支的那种冲动、哦、那等到冲动性过去，就有微妙的清安乐与身相应。各位注意、哦、有微妙的清安乐与身相应，那你身得到清安乐以后呢，注意哦，下面谈到心的内心依旧是无功用无分别的坚固安住所缘，这才名为得定。可能有的人在静坐的过程当中，你产生这种身心的清安乐，可是身心的清安乐一乐起来以后呢，就很高兴了、哦、你的心呢就可能一直在着重在我们的内心的、哦、哪里舒畅，哪里气在运行，哪里怎么跑，事实上你的所缘已经不见了啦，哦，你的所缘就跑掉了，所以这句话请留意，就说你身心踊跃，等到冲动性过去呢，就有微妙的清安的与身相应。可是重点在下面那一句，我们内心依旧、哦、内心还是要安住在你的所缘上面，而且呢是无功用的、哦、不加以作意的，无分别的，来坚固安住所缘，那才叫得定。如果那时候你觉得很高兴啊，那跑掉了，这个不算。哦、这些呢，可能不是真正的清安、啊、而是在修止过程前面所说的这些热处、动处等等的一部分的身体舒服的感受而已啊，但是达不到清安的标准。哦、好，那么得到这个定以后啊，比如说像得清安、得味道定，从此出定以后，在行住坐卧当中，也都有清安及定的余事随足，好像常在定中一样。也就是说，即使出定呢，你内心还是一样哦，有这种清安跟定的余事相随。如果在修止住定，啊，持心不在，一下子就能够入定。开始可能会坐很久很久，哎，慢慢进入状况。可是呢，你真正的定很善巧的话，这个时候入定，那么在入定的时候，哎，一下子，啊、哦，收拾身心，他就能够入定，能够升起身心清安，而且呢，能够不断增盛起来。啊、哦，那么从刚刚所说的发定起。发定时起初顶上种出现起啦，一直到你刚刚的无功用无坚固的安坚固安住所缘才没有得定，这整段呢大概都跟瑜伽师利润这里所说的相符、哦、各位可以参考。那么大体上瑜伽师利润这里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清安的味道定以后，大体上啊、哦、就是对于这个身体的种种粗重啊，种种逼恼呢，它不太为它所动了。再来呢，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五盖啊，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恶作跟疑，这五盖呢，它不太会现起来，不太会现起。好、哦、乃至于说比如说像有一些一些食欲啦、啊、睡欲啊、性欲等等，当前哈、哦，他都也能够不为所动。这个能够得定的清安的，这个清安呢，比起世间的啊、哦，一般凡夫的男女性欲啊等等，都还快乐啊、哦。这里大概瑜伽师里面有在补充的，说到这些哈、哦，与一些可爱境啊、可争可欲、可生娇慢的。这些境呢， 道理上就不容易现起了。好，那么这边主要是提到达到清安啊，才算是止成就。接着我们看最后的这一记啊，如果以科判来讲，它是简易记，就是说简别。这个禅定呢，它事实上是共内外道啊，共佛教也共外道，那么也共小乘也共大乘啊，所以这个禅定呢是共内外共五乘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别啊？好，我们看332页的颂，明显无分别，极妙清安乐，是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好，我们直接看长行，然后成就定的，能得由定所发的殊胜功德啊。那么通遍的定禅定的功德呢，有三种，第一个是明显。比如说你观佛像，它能够非常明显，而不会暗淡不明啊。第二个呢，能够无分别。第三个是微妙的清安乐。那底下会对这三个还进一步解说啊。什么是明显？明显是心即明净，明明白白啊，所缘我们确定这个对象于心中显现呢，也极为明显。就好像万里无云空中的明月一样，这是明显。那么什么是无分别呢？无分别的意思是心安住而自然任运，了了分明，不曾有什么作意的功用。这里无分别有很多种，很多种无分别。这里所说的无分别呢，是没有无功用行，不作意，无功用不作意的无分别。有关无分别有很多种哦，我们稍微看一下365页，无分别的含义有多种啊？请看365页，新版本是1234567第七行。要知无分别的含义是多种不同的，不能笼统的误解。各位看到了吗？好，那第一种呢是。像木石，这个也是无分别啊，像石头啊、朽木啦、这个也是无分别。那这个无分别呢，并不是佛法所说的无分别啊。第二个无分别呢，是无想定，无想定，他心心所法不起，这也是无分别。不过呢，这样的无想定的无分别是外道的无分别啊。再来第三，自然而然的不作意。也叫无分别。那这里自然而然的不作意，也就是说不加功用型的无分别呢，就是我们前面这里所说的无分别了，就是332页我们现在所要说的这个无分别，它是属于定的无分别，不加功用型啊，有点类似前面所说的那种等住啊，最后的那个等住无功用型的。好，这也是其中一个无分别啊。但是呢，这样子是定的不加功用性，那不能说是无分别会。因为无功用不作意的无分别啊，有漏无事及睡闷等都是那样。还有一种无分别呢，是二禅以上无寻无思啊，或者称为无寻无事，或者是无觉无观。这种无觉无观的，我们也称为无分别。二禅以上都是这样子，这也是属于定的无分别。那另外呢，还有慧学的无分别啊，慧学的无分别，这是倒数第二行啊。修习中观行的无分别呢，是以正观而没有自性的分别，也就是能够观察诸法无自性，观察诸法是空，那才是真正的慧学的无分别啊。所以无分别有很多种，那么我们前面在332页这里所说定的通遍的定的功德呢，里面明显无分别的，这里的无分别指的就是 无功用不作意的这个无分别，他还没有达到无分别慧，他只是心安住而自然任运了了分明，没有什么作意的功用，这是无分别。所以当时的心境沉静的如波平浪静的大海一样，真可说醒醒汲汲，汲汲醒醒，就是很平静了，但是他又不会昏昧。而在这样的定境中又有微妙的身心清安，所以这身心清安这里说的就有三类的定德了，明显无分别还有清安的。那么有身心清安呢，因而离恶行善非常有力，又极其自然，不像平时逆水行舟那样子，平常会很辛苦。这个时候身心有清安的要离欲啊，平常一些那个欲界的贪欲啊种种，因为他有身心清安的，他离恶呢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有力，与欲境自然不起染浊，大有染浊不了的情况。这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真得定的话，对这些淫欲的种种，他就比较能够舍，最低的阶段的定境呢，就是那样的深妙，但是呢，这样深妙的定，在出世间还有世间道中，它是通世间道，也通出世间的，它也通大小圣，这还是内外共的。还只是共世间的定，也是凡夫所可以修得的，也是凡夫可以得到的。所以像世尊他未证悟之前，有跟两位外道的老师学习，两位老师，一个得无所有定，一个好像得非想非想定，也都是定，但是呢这个还是共世间，共世间，所以一样还是凡夫所修得的，因为他没有引发无漏慧，真正引发无漏慧才是圣者，断除我见萨迦耶见的才是圣者，那么有些偏好禅修的呢，不读不诵三教经三藏教典，以为读经典呢只是增长知解，与修持没有多大用处。在这种远离闲聊教典，专心修学，凭自己的一些修持经验就以为了不得，就有些人他虽然说有得定了，但是因为没有慧学的熏修，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那有几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第一种，由于这是离欲的，因为他有身心清安乐嘛，他一些离恶行善的强而有力，他是离欲的，所以呢觉得自己不起烦恼。事实上这时候不起烦恼只不过是欲界的贪欲啦、嗔恨啦、散乱啦，只是不起欲界的这些烦恼啦。而真正那种萨迦耶见我执啦、那种我慢啦等等，他并没有断。可是呢他却误以为他是断烦恼而不为烦恼所染。所以有很多他证的是禅，他以为证的是果，就会产生这种错觉。那么第二种，由于任运的无功用无分别心，这其实只是定的无分别而已。可是呢他却以为这是无分别智的证悟了。事实上无分别的智的证悟呢，他是要观一切法无自性，那样的观慧，那样的空慧才是无分别智。那么这个地方只是任运的无功用无分别心，所以有时候还只是未到定而已，有时候是二禅以上，这些人都还不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的这无分别智。那第三种，由于起定而定的余力相随，就说即使他出定以后还有定的余力相随，他就误以为 哦、动静一如，常在禅定当中。事实上他初定这个只不过是他的定的余力相随而已了、哦、而离常在定中呢 还很远。那么由于他们没有这些观慧的熏修啊，有的看作解脱的有、哦、比如说有人修的四禅就以为误以为证了四果，甚至呢有的更夸张而自认为成佛的也有、哦、可是呢其实这都只不过是共世间的定的初步而已、嗯、即使有这样修验的人也并不太多、哦、有些还在修止的过程当中，有些身心特殊经验就狂妄的不知自己真面目，那修禅而不修观慧，以为禅那、哦、禅那就是禅定，以为禅那就是般若，那么这是永远不能深入出世法中、哦、那这是可悲悯的。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这禅定呢都还是共世间、哦、那共大小圣共内外道。那么真正要怎么样区别呢？事实上是由观慧来区别、哦、区别到底是大小圣还是内外道、哦、那这是最后一个由观成差别这句来说明。好，最后一行，这还是共世间的定道出阶，要有观慧就要智慧的抉择、哦、而成为差别，就是说有观慧那才能够分辨说哦，你如果还没有断我执，萨迦耶见还没断的话，那只不过是世间的定。那么如果说你是断了我执的话，那你得到定了就称为出世间的定、哦、所以定它是通世间跟出世间，真正要显示它的差别呢，有观慧，看你有没有得到无漏慧、哦、特别是无我这样的智慧。那么还有你是小圣的定还是大圣的定、哦、那底下进一步说明，就这是说得此未到地定后，如果修心上咽下的六行观、哦、什么是心上咽下的六行观？我们讲义52页注解11也注出来，上次也有说过、哦、六行观这是世间的、嗯、咽下地的苦出长来欣喜上帝的净妙离、哦、这是六行观、嗯、也就是说得味道定以后呢，如果你是、哦、比如说咽的味道定的苦出障来心出禅的净妙离、哦、来进一步得到出禅，然后进一步呢再观出禅的苦出障来心二禅的净妙离、哦、慢慢次第上升而成就世间的色或者是无色定、哦，世间的色那指的是四禅啊，初二三四禅啊、哦、或者是无色定。可是因为他这种咽下心上的方式齁、哦、他一直到达最高的非想非想地的时候，这一招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因为到非想非想地第四无色定的最高的那个呢，他没办法再咽离本身的这一地，在心上面的因为上面没有了，他用这种方式是有漏的观法、哦、他到这边就卡住了，所以只能成就世间的定，只能成就世间的定、哦、那么成就这个世间的定呢，都还是共外道的，都还是外道共外道的、哦、然后进一步呢，我们看334页第二行下面，如果我们进一步呢以无常为关门，就观无常空无我，以无常为关门，渐入无我无我所观，那能够破除我执我见，那才是声闻圣的定，到这里是小圣的定。但我们能够进一步呢观法性，诸法空性是空不生不灭，能够与大圣般若相应，也就跟三心相应了、想要成佛的这种一切自治相应作意， 发菩提心，然后大悲为上首，然后无所得为方便，然后观这诸法不生不灭，与大圣般若相应，那才能够成就大圣的禅定。成就大圣的禅定，我们前面也有引到过嘛，就是讲义的第47页第19项定，基本上它也是通外道小圣大圣。那真正要成为大圣的定学呢，需要具备几个特色。47页讲义47页第19项第一个，菩提心相应，它要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要发大圣成佛的心。第二个呢，它是方便力，它虽然入禅，可是不为禅律所拘，他发愿在生有佛的地方或者生欲界来度化众生，在大悲心自己得禅定，那能够进一步教别人得禅定。第四，无所得般若方便，所以要这些，我们简单的说是三心相应了。那这边他是把第二个方便跟第四个般若，把智慧拆成两边啊。好，所以真的要成大圣的禅定呢，还要跟这个般若无所得空位相应，还有大悲位上首啊。所以，如果但修禅定不修观慧，那这是不能解脱生死的啊，更不要说那成佛了。如修此定与无所得慧相应啊，就是三轮体空的禅波罗蜜。所以三轮体空它可以适用很多啦，布施、持戒等等，跟禅波罗蜜这个都可以说得通，所以禅定呢，那应该由观而成差别。所以我们回过来看332页的这个颂，明显无差别，极妙清安乐，是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上面两句是描述定的通德啊，通遍的定德，一个明显，第二个无分别。这里的无分别呢，是无共用行、不作意的无分别啊，即微妙的清安乐。那么这些禅定呢，是通内外道啊，也通大小圣，这是第三句所要说的。那么怎么样来分辨它到底是外道？哪些是小圣，哪些是大圣呢？那就要有观慧，有般若来判辨，来判别。所以有到这里为止呢，是先点出来这个般若的重要所以334页接着就由禅波罗蜜呢来进到般若波罗蜜。所以从我知道的安排他如果各位慢慢仔细看的话，实际上它的那种层次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像前面提到这个布施的时候，也提到食物的布施，对不对？食物的布施以外呢，另外提到圣解施，也就是禅定的啊，跟禅定相应的布施。像我们在早晚施食的时候这个禅定的布施，然后再进一步呢来谈无所得空慧的布施。这戒定慧，这谈的次第都非常巧妙。好，那因为我们下礼拜就结束了，现在如果要谈般若波罗蜜也谈不完，而且只谈了一半，下一期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报名的我是这卡在中间，不晓得怎么处理才好，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从这道部分就先讲到这。接着我准备了两份讲义，我想我们来补充一下。第一份讲义各位手上所看到的呢，是念佛观，念佛观的这一份讲义。今天拿到的念佛观的讲义，那其实后面还有，在65页念佛观是到53页到64页。第65页开始，应该是定在一起吧，各位看看。第65页开始，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在心经非常有名的这句话。那这句话来谈般若波罗蜜 对，当作般若波罗蜜的一个熏习啊，也是蛮具有代表性的了。大家心经基本上大家都会背了，可是呢，到底什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事实上它非常有深意啊。那印度导师除了在《般若经讲记》有说明以外呢，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还有一个小节专门在谈这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我就把它引出来啊，那加了很多的角注，色即空，空即是色这一部分我加了相当多的角注。那我想这个下一周我们以这个来跟各位来探讨啊。好，那接着我想我们就先来谈念佛观啊。从我知道前面说过禅波罗蜜，在大乘来说主要修学的有两个啊，一个是熟习观，一个是念佛观，对不对？如果是声闻的话又称为二干入门啊，二干入门一个不净观，一个熟习观啊。那么大乘呢念佛观是后来五停心观里面甚至以念佛观来取代戒差别观啊。所以念佛观大家平常有很多人也是以念佛为修学法门，即使不是主要以修学法门，但是这个念佛观可深可浅啊。那我想说就举印证导师初级大乘佛教起引开展里面有关于波陀三昧还有四种念佛，四种念佛啊，讲义五十五页这里提到有四种念佛：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唯心念佛啊，还有实相念佛。那这几个之间的关系，我想就跟各位来一起探讨啊。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哈，张老师，等一下就一起来再谈念佛观好了。